从来不曾轻易接受他们用心呵护付出的爱。
晚上七点钟，忙碌了一天，正在吃晚饭吗？收听正大之声 FM 88.7，让少女维拉陪你一起摆脱烦恼。你好，我是王慧竹。
Just show her what you've got and face the road with your smile.
Ooh, 星星数不清，爸爸去陪伴你，我只有一个，怎么能与星星比？太阳下山了，正大之声在这里，只要你转开，永远明天都还在。啊，风你不是爱的电台，啊，与你不要停，那是爱的声音。
Watch me dance 机。牡丹牡丹几月开，站立童话夜，无语无语，下午五点五告高追，陪你一起可可爱爱。
刚刚的球赛也太精彩了，从头到尾都好刺激，到最后一局下半才分出胜负，看得我好紧张哦。
对啊，整场比赛的投手都表现得很好，内野跟外野手的守备都有很多美技耶。没想到最后竟然是靠打者的再见安打赢下这场胜利，真的看得很过瘾耶。
真的，球场上每个人每个角色好像都很重要，要是其中一个人表现不好，就拼不起胜利的拼图了。
真的真的真的，棒球就是这么细腻的运动，你想不想透过棒球里的每个角色更认识这项运动啊？那就一起来草皮与红土之间吧。现在的时间是晚上的7点12分，你正在收听的是正大之声 FM 88.7的草皮与红土之间，我是主持人小等。OK， 那草皮与红土之间呢是一档以棒球为主题的节目，在这边我们会依照棒球的守备位置或是球队里的不同职务啊去区分，比如说投手、游击手，甚至球精跟教练等等等等。每一集呢会邀请不同守备位置的来宾，希望透过在场上场下的不同视角，带大家更了解棒球的有趣还有细腻，同时呢也借由来宾的棒球观点还有故事啊，让更多人看见棒球的美好还有感动。今天节目来到了第二集，上一集我们请到了投手犬尼啊，他讲他的先发投手的故事。今天是外野手特辑，好，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先进到第一个单元，叫做球往每个方向打过去的角度都不一样。
今天中华队的先发名单，第一棒中外野手陈杰宪，第二棒右外野手林立，第三棒一垒手张玉成。
为什么棒球的守备位置这么多又复杂啊？为什么内野跟外野手要分开，不能让一垒手去守外野吗？
当然不行，每个人适合担任的位置本来就都不同，而且啊，球往每个方向打过去的角度都不一样啊。来到节目的第一个单元，球往每个方向打过去的角度都不一样。在这个单元呢，我们会依照当周来宾所属的守备位置，先跟大家介绍这个守卫在棒球场上所扮演的角色，需要哪些特质才可以胜任，然后还有没有哪些知名的棒球选手啊，就是擅长这个位置的。要让听众们呢，在节目开始或是来宾登场之前，对这一集的主题有一个最初步的概念，待会啊，才可以来跟我们的来宾一起畅聊。 好，今天来到节目的第二集，我们邀请到外野手嘛，所以当然就先带大家来认识这个角色。外野手呢，可以说是整个棒球场上要跑动最长距离的位置，总共分成左、中、右外野手。那他们的守卫代号呢，分别是 LF、CF 还有 RF， 就来自他们的英文 Left Fielder、Center Fielder 还有 Right Fielder 的简写。在正式的攻守名单上啊，则是以数字789来代表。那棒球场呢，是一个巨大的扇形。那打者击出的球，只要越过了由四个垒包围起来的内野，就都是外野手的守备范围了。也因为外野的幅员有点太过辽阔，所以在绝大多数的比赛情形底下，我们才需要三位外野手来镇守。那外野手的主要工作呢，便是接杀高飞球，还有在球穿出内野变成安打的时候，用最快的速度把球丢回来给内野手，甚至是直接传出又快又准的球，把跑者直接触杀在垒包前，然后防止他们回到本垒得分。那不要看外野手的工作似乎看起来都很像，其实左、中、右三位外野手都有各自需要或是适合的特质。那先讲左右外野手好了，因为他们比起中外野啊，他们需要 cover 的守备范围比较小，因为很直观嘛，旁边就是边线，所以你自然那个范围就不会太大。那所以他们对跑速的要求就比较低，不需要跑太快，通常会安排一些运动能力没有那么好，但打击相对强的选手来担任。不过呢，值得一提的是，右外野手因为离三垒最远，常常有需要长传挡下跑者的机会，所以呢，右外野手对臂力的要求就会比较高，他们可能要多丢一些距离比较长的球去挡下跑者。那中外野手呢，则是可以讲是外野中的资优生啊，不管是跑速啊，或是臂力，或是甚至对比赛局面的理解能力，都要有一定的程度，可以说是外野手里面的队长。有一些比较复杂的守备状况，比如说可能球打到了三个外野手或是外野手跟内野手中间，这个时候就是要请中外野手来指挥，不然会有点太乱。那这个时候所有的外野手呢，就要听中外野手讲什么就是什么，因为他是外野手的队长。好，那以上呢就是一些对于外野手这个守备位置的介绍。接下来呢，就让我来列举一些担任外野手的知名棒球选手，让大家对这个角色更了解或是更有想象的画面。 OK， 首先呢是目前世界上除了人尽皆知的大谷翔平，所有的棒球迷啊公认唯一可以跟他平起平坐的，就是来自纽约洋基队的右外野手，叫做 Aaron Judge。那他既然叫 Judge， 所以很直观，绰号就会叫做法官。Judge 呢是目前纽约洋基队史第16任的队长，基本上可以是目前世界上最有名的洋基队里面又最有名的球员了。那 Judge 之所以可以被称为和大谷分庭抗礼啊，平起平坐，就是因为他凭借着他的很优秀的打击能力，多次跟大谷竞争联盟 MVP 或是世界最强球员的这个头衔。目前累积十年的大联盟生涯，总共敲出了368支全垒打，最多的时候曾经单季有62轰的记录，是他所属美国联盟的就是记录保持人。那再来是小等我自己最喜欢的，目前在日本职棒打球的杨代刚。杨代刚是来自台东的原住民阿美族，高中呢就到日本留学打球，后来进职棒后加入了日本火腿斗士队，是火腿队的超级球星。我记得我国小的时候，电视会有就是火腿队的比赛转播，那那个时候他就是那种全盛期的固定第三棒中外野手，所以我每天放学回家都会边吃晚餐，然后边配电视，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手机嘛，就边看他比赛。有一年他打很好，我记得是25轰，然后再加上他的外形很帅，然后又跑得很快，从那之后就变成我的童年英雄。对，然后还有一件很值得一提的事情是，当初在火腿队主场就是北海道的札幌巨蛋的中外野，然后有超大一片用红色座椅啊排成他的背号一号的一个，他叫代刚席，所以我就觉得他真的是很受欢迎。听说就是大谷翔平现在你看就是红到出圈啊，然后可能基本上是世界上最好的球员，也都要叫他一声学长，所以就可以看出杨代刚不只是可能球迷缘好啊，在棒球界也是地位很高的。好，那我们再来讲一个是目前可能到处全台湾都很有能见度的陈杰宪，他是台湾队就是国家队的队长嘛，然后也是统一师里面也是队长，然后统一师里面有一个比较特别的组合叫做外野三鬼，或者你说外野三帅，就是他们固定三位外野手是固定先发，基本上地位很稳，然后他就是其中的一位球员一位成员。 所以 你可以看到，不管是在 Seven 啊，或是在公车广告，在电影那边电影院的广告，都可以看到陈杰宪这个人。所以我觉得如果要讲到外野手啊，在国内这部分就一定要讲到陈杰宪选手。好，那接下来我想来点播一首来自宇宙人的彩虹。会点播这首歌是因为第一集有讲到嘛，我是很多位置都有守，然后在守外的时候，因为外野是其实基本上算是一个蛮闲的角色，很少会有球过来，所以我很常在外野唱歌。那这首歌呢，会点播这首歌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我可能守外野的时候，在守备的时候很闲，我很喜欢唱这首歌。好，那就马上现在听到这首来自宇宙人的彩虹。本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宇宙人的彩虹。那刚刚在播歌的时候，我在想就是为什么我会在守备的时候喜欢唱这首歌啊，我猜就是因为外野呢有一大片辽阔的草皮嘛，尤其是天气好的时候，那个阳光这样照下来，我就觉得既漂亮又让人很放松，感觉呢就很适合这首轻快又或者说你可以说很有幸福感的歌曲。好，回到节目，刚介绍了本周的主题叫做外野手，那包括外野手在场上的角色啊，还有它的重要性，还有可能一个好的外野手应该要具备哪些优点，以及目前活跃中的几名知名的外野手。 接下来呢，我帮大家在现场邀请到了一位非常厉害的外野手，他已经坐在了我对面了，让我们欢迎 YJ。
大家好，我是 YJ。
哎、欸，不好意思。
好，大家好，我是 YJ。
Hello YJ， 谢谢 YJ 今天来上我们节目。那可不可以请你帮我们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可能你是来自哪支球队，或是？
哦，我是来自正大棒球队，然后我的守备位置也是外野手，这样。
OK， 欢迎今天外野手特辑的来宾。那想先问你啊，就是今年是你打棒球的第几年？
如果从小学开始算的话，我小学打两年，然后大学加研究所打五年，所以应该是第七年。
哦，所以中间的就跳过，
中间都没有打。
OK，第七年跟我好像差不多，只是我是从高中到现在，可能刚也是刚好七年。OK， 那接下来是想问你啊，为什么你会成为外野手？因为我听说好像你小时候是每个位置都守过。
我小学的时候是有一点像工具人，就是哪个位置有缺，我就要去填哪个位置。但到大学会守外野，基本上是因为内野守不下去，所以才去守外野。
什么叫守不下去？
就是守太烂，因为内野守是可能相对来说外野难一点的守备位置。然后当你内野可能做的不太好的时候，教练就会叫你去试试看，你去守看外野，然后我就去，然后就 OK， 就这样。
那外野应该就比较不会守不下去了嘛？
就是那个守备的成本比较低一点，成功的几率高一点。
前面我有提到外野手是分成左中右外野手嘛？那你有比较固定扮演哪一个吗？
我在大学期间其实三个位置都守过，就蛮不固定的，就是看当天的阵容怎么排，我就可能会不随机去哪一个位置这样。
那你比较喜欢吗？因为你讲你三个都有经验嘛。
我比较喜欢的话，可能还是中外野吧，就因为打棒球中线很重要嘛，就是可能对，就是那条中线很重要。那我觉得守中外野是相对来说，你要更去操控那个比赛，就是你要操控你左右外野手的站位什么的。那我觉得那是一个就是棒球场上蛮重要的位置。
帮大家补充，中线就是你在场上中间那一条线，包括捕手啊、二垒游击，然后跟中外野手。对，确实你如果扮演中外野手，你就是可能要指挥左右外的站位，因为有时候可能游击手会讲嘛，但毕竟你还是最就是直观在那边的那个最中间的。OK， 那如果好，这个我觉得很有趣。如果请你选择一位球员当做模板，因为听众没有画面嘛，他只能听声音，那要怎么样想象你的模样？你可能你的模板是哪一位棒球员？
我觉得我的模板呢，可以说是现在全台湾最受欢迎的球员之一，叫做王柏荣。
哦，为什么？
因为一来是我跟他的脸好像长得蛮像，就有时候发我的照片到现实动态上面，就会有人回我说：“哦，长得很像王柏荣这样。”那二来是我们打击的习性也蛮像，就是他也是外野手嘛，然后他也是左打，然后我们打击会有一个习惯性翻手腕的动作，所以也被我队友就是戏称说我是正大柏荣这样。
对，你们都是左腕，都是左打。
对对对，
翻手腕应该就是讲说你们很喜欢把球往右边去，
对 对， 對拉打，
有一个像勾的那种概念。我觉得除了这个像。这个像是还好，我觉得你刚刚讲长得像是真的，我也同意你把这个当做你的模板。
而且我觉得他有一点就是形塑了我的自我认同，就我一开始不这么觉得，我一开始觉得他们在胡诌在乱讲，但后来发现哎、欸，大家都这么讲的话，那好像真的有点像，然后就让我觉得哦，我真的好像越来越像，然后就让我那个自我认同就被建立起来，这样
甚至有点影响到你在场上，你也会希望你往那个模样去发展。
对 对， 對，有一点。哦，
那这样我也不知道是你像他还是他像你，我觉得你就是越来越像吧，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但我觉得像的时候是他后期回台湾的时候，不是他在拉米戈他去日本之前那个太强，那个我不是，我比较像后期。
对，就是也不是说强不强，我是觉得这个形态就是像你现在这个样子。好，那现在这边我看到你点播一首歌，你很应景，你自己说你点了什么？
对，这首歌非常经典，就是我每次上去打击的时候，我在队友的在休息室的队友就会帮我放这首应援曲。那这是王柏荣的应援曲，是一首我觉得在台湾的应援史上也是蛮经典的歌。
对，
所以我就想说，那既然要选一首当做登场的出场曲的话，那就是非这首歌莫属。
OK， 那马上来帮柏荣应援吧。 五局结束，现在是中场休息时间，大家喝口水吧。
到处不胜寒，早知道我就带件外套。抱住坐得太久，椎间盘都有点歪掉。
最年轻的声音，最活泼的电台，政大之声 FM88.7。大家好，我是 Julia 吴卓元。
脚好酸哦，有没有能休息一下的地方啊？
这边都是摊贩，哪有地方让你休息啊？
好热啊！咦，这里什么时候多了一间庙啊？
哎，这间好像叫做吉应庙吧？
之前怎么都没看过啊？
啊，我想起来了啦，这座庙在这边很久了，只是之前都被摊贩挡住了啦。
哇，那我们要不要走过去看看？
好啊，走吧。
大家好，我是财政法人台北市景美吉应庙董事长高义训。那我们这个庙呢，主要供奉的是保育尊嘛，我们都是回来河北的，那时候战乱嘛，就一直南迁，这一路受到保育尊跟保育大夫的感应哦，所以叫吉应庙。
我们这个庙是山区里面唯一的三级古迹，
希望大家呢多多来我们这庙里面来参拜。
政大之声和你一起关心文山社区。
永远都会陪在你身旁，正大之声在这里带给你，那路弯都咿呀那呀嘿，我海洋。
快点快点，比赛要开打了。时间呢来到晚上的7:32，你正在收听的是政大之声 FM88.7 的草皮与红土之间，我是小等，
我是 YJ。
OK， 那在节目的前半段呢，我们初步的认识了外野手这个角色，也很快的跟 YJ 见到了面。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继续的跟外野手 YJ 聊聊作为外野手的他是如何看待这个位置的。好，那首先想先请问 YJ， 你觉得外野手啊在场上他扮演的怎么样的角色跟重要性？
我觉得论重要性的话，其实算棒球场上最不重要的角色、哦、对，他因为他在这最外围嘛，所以就是他，我们刚才讲到他的技术门槛相对低一点，相对那些说他没有那么复杂的动作，或是他不用做那么多事情，可是他是一个出了事情会很严重的，就比如说你在外野没接到球，因为你是就最后一道防线，你后面没人、所以你没接到球的话，那对球队来说就是很大的伤害这样。
对，
就像你是不是其实也觉得外野手蛮废的？
我没有觉得很废，但我自己的感觉是因为我内外野都会去守、然后我自己是真的好像比较喜欢练习的时候练内野，因为外野好像练习的事情就是真的比较，不要说简单，但就是单调，
对，
相对没有那么多变化啊。然后练习的时候守的好不好？也看不太出那么多差别，因为就是追求，我也不知道我到底追得好不好，
就我作为一个专职的外野手，每次看小等守外野就是就超轻松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坦白说他可能还守都比我们这些专职还要好，但是就是内野手出身的他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守外野反而很轻松，
可是我觉得你刚刚讲说外野手这个角色他比较废，不是说废，就是门槛比较低，我觉得这另一面就代表说。就是一个好的球队，如果真的要好，他必须连外野手都必须要、
对，
我觉得这个是看得出来的。因为像我们之前，像上礼拜去比赛，就会看得到，可能一些走到后面一些四强的球队，台大、北科，他们的外野手就真的是你看得出来，他们就不是那种守不下去的人丢出去，是真的很认真在追求啊，或是传球都有那个水准在。对，
而且他们可能就打击很强。就外野手通常要么速度很快。可能速度很快就守中间，然后角落可能就会是重炮手，
是真的有这么一回事。
对对对，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比如说他比较废，但当然我是比较喜欢练内野。OK， 接下来你觉得你是怎样的一名外野手，或是如果你在当外野手的时候，你有哪些特质？
我觉得我不是一个硬体很好的选手，就是我的身体素质或者我的身材没有特别突出，然后我不是特别有力量，可是我是自认为啦，我觉得我是一个会思考然后知道要去解读比赛的野手，不只是外野手，就是作为一个在场上的选手，我觉得我会有意识的去思考说 OK 现在什么局面，然后我要做什么事情，做什么事情对球队是最有利的，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在场上还算蛮重要的特质这样。
对，我觉得在也是回应到前面讲外野手比较单调这个特质，就是因为他的工作比较少，那更可以体现出如果你脑袋是有东西，如果你是脑袋是清楚的，你就可以更可以把那个不同去表现出来。
而且外野手其实虽然说他可能比较简单，可是你在场上守备的时候，你还是要有那个 sense 去知道说现在是什么局面，然后我的站位要怎么调整，然后我就看对方的打击怎么样，然后去调整我的站位，或是现在球速怎么样，或是现在比赛比数怎么样，我觉得那个是一个更进阶的外野手可以去做到的事情。
对，就是这都是练习不会练的，其实
对
不像内野手他会去练很多case， 可能一垒、二垒或是三垒，就是每个礼拜有什么人的时候要去都要去练。但外手
很临场，
很临场，都是要看你现在是怎么样，然后突然冒出一些小想法吧，都是帮助比赛
解读那个比赛。
对，好，那接下来就是想问你，如果你在比赛以前啊，你作为外手，或是也不一定外手，你在比赛前，你有没有哪一些仪式？像前一集犬尼，他是说他赛前他会自己一个坐在那边不讲话。那如果是你呢？
我觉得我比较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但是如果情况允许的话，我可能会戴上耳机，然后听一些会让自己心情比较好，或是放松，甚至是有冲劲的那种歌。就是我觉得那是一个需要，也是跟权力有一点像，需要安静。可是我可能会需要一些催化剂来帮助我思考，或是帮助我沉淀。
跟全尼不一样的是，他应该比较多都是自己在处理、自己准备。那你就会借助一些音乐啊，然后耳机这样戴上去。你平常练习的时候你是怎么练的？因为我觉得外手，好，我讲100次，外手真的很简单、很单调。但毕竟你是专职的，有没有哪一些比较特别，或是你自己觉得有意思的练习部分分享给听众？
如果讲手背的话，我觉得外野在练的时候有一个是。有一个点很重要，是你要去拼，你要知道你的极限在哪里。你要知道，假设我从这里跑过去，我接到这个球，那比赛我就要可以做到这件事情。就是你要去一直尝试你的极限，把你的极限推到最大。然后比赛的时候失误或是没接到都没关系，可是你要知道 ，OK， 我可以做到什么程度，然后我之后要怎么练。就像比如说接飞球，我可以接到多远的飞球？那如果我接不到的话，我就是要一直拼。
而且我觉得外野手好像对，就是要去试探那个极限这样，尤其是往前我觉得往前比起往后要更难去琢磨。就比如说他们可能真的打那种很平很平的球过来，你可能就是要往前或弯腰去接，但你不知道你到底可以弯到什么程度。
其实我觉得外野手蛮需要一个勇气的，
对，
就不管是往前跑，或是往后退，或是往侧边移动的勇气，你要对自己有信心说。我接下来这个球打过来，我就是要拼了。然后我就是要一直冲，我是真的要冲，我要有那个勇气去接那个球。这样，
比起内野手，因为你就虽然一样都是要拼啦，但是内野手你没拼到，后面就是外野手来
帮你。对。
但外野手，之所以说更需要勇气是，你要勇于去扑，但是你没扑到就真的完蛋了。
对，有时候也要想一下那个风险，
对那个权衡。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好像真的是比起内野手或是其他位置，外野手要在一些练习的地方要去多摸索自己跟挑战的地方。好，那现阶段作为外野手的你，你有没有哪一些进步的目标？虽然我们都知道那个正棒的那个赛季刚结束，可能接下来或是目前比较没有什么比赛，甚至我们两个都是退役状态。
对。
但你有没有觉得哪一些如果我还有再一年，我会想往这个地方去加强？
就如果是一个已经可以做到基本事情，比如说接飞球或是接滚地安打那种球，我觉得这是基本工作，这 OK 的话，下一步可能会是外野手要怎么去创造那个可以积极抓到跑者的那个的动作。那这件事情就可以拆成两个嘛，一个是你的臂力要够好，你要练你的臂力。那练臂力不是练。就是你可以球传多远，还要练准度，还要练，比如说你球传下去那个弹跳要刚好是内野手好接的位置，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就是你要有往前接滚地球的勇气，我觉得这是坦白说是我 到现在都还没有办法完全克服的课题，就是我们要有就是往前接然后撒跑者的那个 动力或是那个企图，这样
好像一般对未来手的要求就真的只是不要落到后面就好。
对对 对
但我觉得要往前去拼然后追求卓越的话，就是真的是你要怎么去杀到跑者，因为那个就是很多人都做不到，但如果做到就是很明显你跟其他人不一样的一个点，
对对对对对，就积极创造那个出局数的可能性，
往前抢应该也是因为未来手很多就是内野滚地球接不好，所以会怕他乱，
对对对对对，
但如果你有办法真的积极往前去抢啊，赶快接到球就真的会差很多。好，那讲到这边，我们刚刚讲了很多不管是训练或是比赛方面的一些外界的经验嘛，那如果要请你啊点一首你在训练的时候你会比较喜欢听到或是听到的时候会更有力的练习的歌，你会点什么歌？
我点的是一首叫温室杂草翻唱的我是真的爱你这首歌。那会点播这首歌是因为就是我本来就很喜欢这首歌，然后在某一次练球的时候突然听到，因为我们练球会有那个 DJ 就是会放歌，然后就听到大家有在播这首歌，然后就很讶异，我就觉得可以在球场上听到这首歌会让我的心情变得很好，这样。
而且这个好像跟刚刚那个彩虹都是翻唱的。我好像也有在练习的时候听到这首，
我觉得是指定温室杂草这个版本，它的旋律很好听。
好，那就来听到这一首《我是真的爱你》，来自温室杂草。
情飘然远。
拉着把球打到了右外野方向，外野手一路向后追，球越过了大墙，是一发扭转战局的满贯全垒打。
全垒打真的好帅气哦！哎，你在打棒球的时候有打过全垒打吗？
当然，我不止打过全垒打，我还有过飞扑的手背，还有在投手球上面丢出过三振。你不信的话，我拿影片给你看啊！哎哎，看我这球 highlight。现在的时间呢是晚上的7:47，欢迎回到草皮与红土之间，我是小等，
我是 YJ。
OK， 那在这个单元呢叫做哎哎，看我这球 highlight， 我们会跟来宾呢回顾自己打棒球最快乐、最感动、最印象深刻的各种瞬间。从了解来宾为何喜欢打棒球啊，带听众体会棒球带给每个人独一无二的美好。首先呢，就要先请 YJ 来跟我们分享，就是如果你要回顾你的棒球生涯，你会怎么跟我们讲？
我可能会先从我小学的时候打过少棒这件事情开始讲，因为我小学算是一个算蛮有名的学校，就是王建民国小念的学校，
重学国小
在台南重学。嗯，对，然后 那就是算是一个棒球名校。嗯，那我没有打下去其实也是因为我在那个时候认知到这是一件我只能喜欢但是我没有办法当成职业 的事情这样。所以就是我那时候很喜欢棒球，可是你知道你不会走下去，所以你就慢慢的哈，那就是喜爱一直在，可是你不会再去从事这项运动。然后到国高中也都没有就是社团或者球队让我参加。嗯，然后是一直到大学的时候，然后就正大棒球队，那我去试试看好，因为也很久没打，就是想说重温一下那个很开心的时刻这样。然后就一路打打打，从大一打到硕一，嗯，就到现在。
现在是在你在正大的第五年，
对。
我想问，就是你想重新加入球队，就是在大学这段时间，你有挣扎很久吗？因为我好像比较常听到那种就是不打就真的不打了，是什么样让你重新想？哎，我好想再来打球。
我完全没有挣扎，我就是我就是要打这样，我没有任何的不要的念头。我不知道什么，就是我觉得啊，反正已经历经这么久，我应该是时候可以再重新尝试一下这件事情。嗯，而且现在没有什么压力啊，就是我不会把它当做职业，我只是一个热爱的兴趣这样。
因为政大不是家族的嘛，嗯，就不像可能你以前读的那些名校是可能要培养以后真的要靠打球吃饭的人。嗯，但政大就真的完全是兴趣，而也符合你在小学毕业的时候讲的好像就只能当兴趣，确实是来当兴趣这样。
對對對
對，嗯，哦，那这样子好像没有挣扎也是蛮合理的。我想问你，就是你有没有最印象深刻的哪些比赛或是回忆？
哦，讲到这个话，我觉得那是一个蛮痛心的回忆。嗯，就是今年的大专杯，我们是去年底先打预赛嘛，然后今年在今刚刚打的是全国赛，
就这个学年度的嘛。
对对对对。嗯，然后我在去年底打预赛的时候，因为我们是一路打到排名赛，就是虽然我们确定晋级，但是我们还是要争那个一二名，
就是在台北这边，
对，
台北三名这种。
然后那场比赛对手是台大嘛，嗯，对。然后因为那场比赛其实很紧绷，就比分很接近，而且是低比数的。然后我那时候在守外野的时候，我其实一开始心情很好，因为我前面还接到一颗往前的平飞球，
嗯，对
对。然后那场心情很好，就觉得哦，越来越有机会赢台大了这样。然后可是，在那个局面，然后那时候是二垒有人。然后那时候打了一个飞球过来，然后其实当他打过来的时候，我有一点点觉得好像也不太妙，就是球怎么一直飞一直飞这样。
那球是在后面超远的那种。
对，我是守左外野，嗯，然后是一个右打，然后打过来的方向。我一开始退，一开始觉得哎好像接到，可是再回过头去看那个球的时候，怎么哎怎么感觉越飞越远，越飞越远，然后就最后我还转错边，就总之我就是没有接到那颗球这样。然后那颗球就是带了一分回去嘛，就台大就因此得到一分，然后最终我们就是2-1输球。
对，就是输这一分，
就是其实那分是有影响的，没错，这样。嗯，那这件事情其实让我困扰蛮久的，因为大家都很想要拿冠军，就是我赛后其实也情绪算蛮激动，就是也有哭啊，也有就是很。就心情很不好，就对。
我知道，因为我们那天打完比赛，我们其实拿亚军，大家还算是蛮开心的。
对对 对, 對，
有要去串吧吃烤肉喝酒。哦，但这个时候就是有一个人没出现，他就是 YJ， 他就是这样，他不来。
因为我那时候觉得我没有办法面对大家，我觉得那太痛苦了。嗯，就是他已经让我直击我心里面最不愿面对到的事情，就我最不想发生的事情就是 因为我的失误，然后害球队输球。这是我不管从什么时候打棒球最讨厌这件事情，我最想避免这件事情，但是没办法，它就是发生了。对，那发生了之后，我觉得它也让我就是有一点点成长，就是我也想了很多，然后沉淀了很多，然后一直到今年的全国赛，就是在高雄比的那个。
对。
然后呢，我又守外野，然后这次一样是在是对逢甲，是八强嘛？
反正也是这种输了就回家，
对对，输了就回家那种比赛。然后我走右外野，然后一样是同一个角度的球打过来，而且一样是那种往后跑的。然后打出去的时候，我其实整个 PTSD 都来了。
我们在场下也是，
对对对，就是也锵这样出去，然后我就死命的往后跑，我就死命的往后跑，因为当下启动我就跳，然后往后跑这样，然后。就是追追追追，然后回头看，哦，我接得到，然后就把那个球接起来，然后其实接到当下，我自己觉得超开心。然后我其实，在超远的地方，我还是听得到我们休息室的人疯狂欢呼，
超爽，
对，大家都在欢呼。后来看那影片，连教练都觉得很开心。对，然后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算是很励志的故事嘛，就是也帮助我克服那个困境，然后这就是不知道学习的一部分。
这就是很明显，你就是一样的错误，你不会让自己再犯第二次。
对，
然后也确实你有针对对的地方去改进，然后最后很棒，是真的有去做到，
对，是真的很爽。
我们也很爽，我们躺下。那个时候你还比了一个很丑的庆祝动作，下来我们看直播都在笑。
真的，我一开始觉得很帅，就是我自己当下做觉得超帅，然后气氛也很热络。可是后来我看影片就觉得超丑，然后我队友还说我很像有什么肢体障碍之类的。
后来那个动作就变成我们后面两场的庆祝动作。
哦，对，但是好像也是真的蛮丑的，
真的是蛮丑的、啊。好，那耳边我们现在听到一首你在这个时候点给这个回忆的一首歌吗？
算是，就是我点的是这首叫 Gummy B 的 Light in Your Eyes。那点这首歌是因为我们在就从饭店走到球场的过程当中，大概五到十分钟的路程，
差不多。
然后我就是我会听歌嘛，然后这首歌就是我每天走去球场的过程中我都会听的一首歌。
OK， 那我们就来听到这一首来自 Gummy B 的 Light in Your Eyes。
放在心上，生活的好手并不只是歌词。无尽的测试，国英数设置，大人要你全对，但你未必合适。你的天赋不只显露在那考卷格式，也不是每个故事主旨都是少年的之所以失败。不就是失败，别计较得失，想哭就哭吧，并不可耻。更重要的是，要对自己保持诚实 ，Just keep it。我和你不是分数，我是真实。Baby, please don't cry。把星星摘下，塞满你的口袋。Painting, painting, reach the sky。我能看见到的来自 your eyes。我知道现在的你也未必能懂，为什么这么多人不想陪你成功？恶意的背面多半是眼红软弱，怕你亏欠才 act tough 或见风转舵。有人忘了初衷，改变的原则，也有人打从出生就没了选择，说个骗的。但我看到新闻又有谁？
耳边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 YJ 点播的 Gummy B 的 Lights in Your Eyes， 是他在高雄比大专杯的时候，比赛前那段跟自己相处时间会戴上耳机听的歌。好，接下来节目来到了尾声，我们要来更深入的问 YJ 啊，棒球在他心中的重要性，或是为何喜欢打棒球。好，想请问 YJ 呢，我们在节目聊了这么多，你觉得讲到底，因为你也打完你最后一场比赛了，你觉得你是喜欢打棒球的吗？
我觉得我还是喜欢棒球。那我可能在打棒球的过程当中有意识到我也许不是那么适合打棒球，就是我讲白一点，就是我没那么强啊。对，但是我还是很喜欢这个运动，这样。
那你有没有在这段就是你打球的路上，有没有哪一些最感谢的人？
其实如果真的要讲的话，我觉得会是现在政大棒球队的教练，他叫林子祥。
哦、，Honorable Mention。
对，就是我觉得他是一个把我们带到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的地方的一个人。就是我从来不知道打棒球可以打成这样，可以这么开心，可以这么有系统，可以这么愿意为了同一个目标去付出的感觉。就是没有他的话，这些事情我们都不会经历到，我们也不会一起打进四强，甚至也不会一起因为同一个失误而哭而笑这样。
我也觉得他会是，如果要我选今天我是来宾，我可能也会讲他，因为他真的就是把我们带到一个不同的高度。
对，
以前我们可能就是单纯体验打球，但、我觉得 他当教练以后，我们有很多可能认知到球队会有发生哪些事情，要怎么运作，怎么一个照一个团体这样往前走。
嗯，
这是打棒球可以带给就是他带领下的球队的我们的，
嗯，是灵魂人物吧？我觉得就是以正大棒球队来说的话，
这是正他林子祥带给正棒的。那你觉得棒球带给你的你什么？
其实我觉得有意义的从来不是棒球这个运动，而是你可以跟一群人一起打棒球，那个回忆是很棒的。就它不是单纯一群人聚在一起，而是你跟一群人一起训练，然后你们为了同一个目标一起努力，然后那个创造的回忆就是共享，是大家彼此都有共鸣的。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棒，就像你会做这个节目，也是因为可以访问到你身边的队友嘛，
对
不对？就不单单是因为棒球这件事情，而是你可以跟一群人一起打棒球。
对，就是因为这也是大学很难得的一个事情。
没错，
因为大学有太多事情是自己为重，但你要打球，你就是必须把你自己稍微往后摆一点。而且我觉得棒球比起其他项目，它又更怎么讲？更有故事性，甚至你要讲更浪漫也可以，因为它很多特质是别人没有，可能不管那像是你到最后一个出局数才会下定论这种道理，或是今天不行，下一次再来，很多很多事情是我自己觉得棒球比起其他运动，或是你去大学做其他事情是都更不一样的。
同意。
好，这是我自己的那个啦结论啦。好，那今天的节目差不多也快到尾声，在这边我们想请 YJ 帮我们点播他今天的最后一首歌。
哦，我点播的是杨乃文跟伍佰一起合唱的一首歌，叫做《最初的地方》。
为什么会点这一首？
因为我觉得我打了这么多年的棒球，然后可能刚刚结束我生涯最后一场比赛，然后经历了这么多事情，或是这么多感动，这么多难过，我还是有保持那个自己的初心，就我没有因为在过程中遇到的挫折阻碍，然后有丧气或者放弃的状况，我还是回归到自己很热爱这个运动，很热爱这个团队，这个本质，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值得让人家感动的事情，
真的是蛮值得让人感动也开心。我觉得讲到这边也有回应到你在大学有点重拾球棒的那个理由，那个初衷，就是不枉费你那个时候有填下正大棒球队的报名表单。
对，也不枉费我在失误之后有把那颗球接回来，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真的，你有从中成长。好，那今天节目呢，差不多就到这边结束啦。很开心呢，今天可以跟大家介绍外野手，还邀请到 YJ 跟我们一起聊外野手这个角色啊。更开心的是听到他在打棒球的喜欢，他的收获。好，下周同一时间呢，也请各位听众继续锁定晚上七点的草皮与红土之间，我是小等，
我是 YJ，
大家拜拜，
大家拜拜，
拜拜。